首先呢，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心的为澡堂的一位弟兄Richard 黄素慧弟兄，他是上周五在家的户外摔倒，被人发现，后来送到医院里面去，现在神志还是不是太清醒的。我想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源于你。我们在此一刻要为 Richard 来祷告我们知道他实在很需要你跟他同在，他的家人也需要你跟他同在。所以主，我们恳求你眷顾他们一家人，特别眷顾 Richard 弟兄，你来医治他，帮助他，让他能够清醒，让他能够恢复健康，能够很快的就回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也把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交在你手中，求助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入平安安危让我们都是有你的同在，有你保守的。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求你来祝福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过去呢其实都是一直跟大家在分享这个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信息今天我就稍微岔开一下，就走来跟你们分享约翰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圣诞树了我们今天呢算起来应该就是耶稣再来的季节的开始，因为每逢圣诞节的前四个主日呢，就是这个圣诞来临的这个耶稣来临的这个季节的，我们开始数算有四个礼拜，然后就到了。然后所以那耶稣的这个在临这个季节开始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耶稣就是这个光，他来到人间带了盼望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的主题也是以这个为主，叫生命的光哈。那说到光呢，我们就知道光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没有光我们生存是很困难。我就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新闻呢，就是说在1977年那时候就是在一个很炎热的企业的夜晚纽约市呢整个纽约市呢的电流就中断了，一片漆黑。那你也知道当电流一中断的一开始的那一刻是怎样了，就是一片的宁静，对不对？大家说怎么没电了，大家就不讲话。然后呢跟着呢他说在纽约市呢也开始是一片宁静，然后呢跟着呢就开始有一些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开始有一些的火光因为什么呢？那些人就出来抢呀、打呀、烧呀。所以在那一个晚上呢，因为没有了电这个纽约市呢整个就陷入一片的混乱，很多商店被抢被烧后来事情过后呢，他们再去统计了一下，发现呢那一个晚上被烧的建筑物总共有1000多栋被纵火。所以在一个没有了光的晚上呢，罪恶立刻就充斥了整个的城市人心惶惶，心里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如果万一今天晚上这个温哥华大温哥华也停电全部都没电会发生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估计呢可能一开始也是一片宁静，然后跟着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你不想看到的情况就发生。因为很自然的，你要知道当你有光的时候，不好的东西很自然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光很重要如果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光的世界呢，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很不自由，我们的生活会很不舒服我们也不能随意往来，我们也觉得不平安因为你要知道当一没有光，我们遇见危险的机会就会增加。所以我们不是常常教导我们的小孩子们是说或者年轻人晚上不要随便出去不要乱跑晚上不要出街因为晚上比较危险。所以从属物质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没有光我们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但从属灵方面来看呢，其实更是如此，对不对？因为没有了光，人的心灵就会落在一个黑暗之中良心不明，是非不分。所以照明的光固然重要，但是照亮人心灵的光更是重要。那今天 我想跟大家思考的就是，这能够照亮我们心灵里面的光又是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哈，大家来教会那么久了，就知道这个能够照亮我们心灵的光，就是神，就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也承认我没有什么新东西给你们哈，我就借用我以前神学院听过一个老牧师所讲的一个开场白来做今天的开场白吧。那个老牧师呢叫 W.A. Criswell， 他是达拉斯第一浸信会的主任牧师，那个时候已经是退休了，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这个 W.A. Criswell 呢，他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他来我们那里讲道的时候呢，在神学院我们每天的10点钟到11点钟都有一个早礼拜，他是有一次来我们当中讲道，他那一次已经是很年迈了退休了很多年了。然后他的教会呢，他牧会奇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他牧会有50几年在那间教会，但他不是创办人而他讲到的方法是这样的，他一去到那间教会呢，他第一篇讲到就是创世纪，然后从创世纪开始讲，讲到他退休的时候就几乎把整本圣经就讲完了，讲到就是顺着次序的讲到启示录。所以他们那间教会呢，他们有个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来这个教会的？他说我是希伯来书的时候的，那他就是比较后期的。然后如果说我是创世纪的时候来，那是元老哈。如果我说我是诗篇的时候那就是中间的阶段哈。这个就是 W.A. Criswell， 很会讲到一位老牧师。那你知道那天他来到我们的神学院跟我们讲什么呢？他说你们都是神学生，你们都是将来做传道人，我能够跟你们讲什么呢？他说我跟你们讲一个题目叫古老的福音。他说我没有新东西给你们，我跟你们重温一个我们听了很多遍耳熟能详但是就是历久长新的一个故事。他就跟我们讲福音，你看对着神学院跟我们讲什么是福音，你怎么得救，你怎么那一次听完之后心里面有一种其实挺激动的，因为觉得是对没有什么新东西，但就是这些旧的古老的福音让我们重新再去重温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也是套用他这个开场白，我没有新东西给你，我也是要告诉你一个古老的光，而这个光照耀很多年了，它照耀了很多人的内心，今天一直在照耀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圣诞的季节，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光跟我们的关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耶稣有一个宣称的，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这里耶稣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也是生命的光。那耶稣是世界的光也是生命的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给你们至少三个方面去思考，都是你们都知道的，但今天跟你们重温。首先耶稣是生命的光，他说他可以做什么呢？让我们不在黑暗里走，也就是说耶稣是生命的光，他可以叫我们脱离黑暗。这个黑暗指的什么黑暗呢？心灵的黑暗。他就是能够照耀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个光。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否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有很多这种带给我们黑暗的一些导致我们会有黑暗的一些在我们的里面永远都存在，经常存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中国俗语我经常会用，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我发现真的是我当时去美国念神学，去到德州一醒来，哇，外面都是乌鸦，跟温哥华一样那么多，也爱那么爱叫。不过德州的乌鸦很有意思，比较瘦，身材很苗条。我们有没有看到温哥华的乌鸦？哇，好吃好住他们那是乌鸦，可能天气热嘛，比较瘦， 但是颜色呢是一样的黑，而且是一样的那么讨厌，就是找垃圾吃。那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比喻什么呢？比喻就是罪恶的东西，人的丑陋的，天下的都是一样，你不论到哪里去，你可以看到的都是差不多。那也就是在近一生的你去想法，进一步的你去想，这个天下乌鸦为什么一般黑呢？就是说到我们人的内心呢，都是有黑暗的地方，所以导致我们人到了哪里，哪里的人，他都可以是有不可告人的一些东西的发生。我们可能有言论上一些不好的记录，对不对？也许有行为上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如果我跟你说，今天我要求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上来讲两三分钟你的黑暗的地方，你敢不敢？估计大家说，牧师你别搞我，我先走了哈。我们就想给不给人就知道。你如果有看新闻你就知道哈，最近啊，这个美国连加拿大也牵连了，连香港现在也有了，就是说很多这些以前的丑闻都被揭发出来，对不对？有很多这些娱乐圈的发现他若干年前就是性侵某些女性，然后有些政客怎样去就是摸了一些女孩子然后这些，然后有些是三十年前的东西就是被揪发出来。那天我最近我女儿呢，因为她学校要他们写这个时事，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嘛，所以她就看新闻，她看到这个新闻，她就跟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些三十几年前的东西还被人拿出来讲我说。这些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论你只要做过了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永远在你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就是他们里面黑暗的东西不能给人家看到。然后呢现在一揭发出来呢，就是无论多少年都要被揭发出来，最后呢还是要承受那个后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人就是有很多这种埋藏在里面，别看他道貌岸然，其实里面有很多就发出。昨天才出了一个我经常看的 ABC 有一个报新闻的，我说他也中了，他也有份所以我不知道还会有谁再出来换不了有一天他谢牧师也被揪出来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想有没有。你看主耶稣是光，当我们亲近他，他的光就光照我们，当我们相信他，他的光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照亮我们，把我们的黑暗完全除去。他不但除去我们的罪，也叫我们从黑暗转为光明，所以耶稣这个光就可以把我们照亮我就用个比喻来说吧你知道我是1986年正式开始去教会，然后我是1983年来加拿大你知道1983年的时候加拿大流行什么？1983年你们可能想不到，现在也流行的，但没以前那么严重。1983年的加拿大流行讲脏话，每个人讲话每一句都有个三字经在里面的，特别在多伦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时候做总统的是谁？做总理的是谁？你知道吗？小土豆的老爸大土豆，这个他大土豆啊很爱讲脏话的，他在演讲的时候都脏话一大堆的，然后呢对这老百姓对这记者竖中指的，所以当时大家很喜欢他，就跟着他，然后就是变成一个时尚，你知道吗？我一去那个学校，我住在那个学校，到每个人每句话都有个三字经的。然后最令我震惊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去这个多伦多有一间当时还不叫大学，叫 Ryerson，现在是大学了，我去 interview 嘛，我想看看那边能不能去那边读。然后一进去他的学校，有个老师跟他下面一个老师打招呼，你知道打招呼是怎样打招呼的？脏话打招呼的，吓得我说怎么这个样子的？所以你知道我很自然在那里我当时英语就没什么学，就学了什么呢？英语的脏话一大堆，然后讲得很溜 很顺口哈，然后跟着同学就你讲我讲，大家习以为常哈。然后后来就1985年来温哥华，然后1986年开始去教会，去到教会发现，哎，这些人都不讲脏话的，所以我也不讲哈，免得破坏形象，所以就不讲。所以呢，后来我就1986年夏天我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我也不知道基督徒原来是不可以讲脏话的，没人告诉我。你要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基督徒不能讲脏话。然后后来若干时候之后才读到以弗所书，有时候这个污秽言语不可出口哈，那时候还没读到哈，所以也没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哈，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就在他们面前没说，因为我知道他们不说，我也自然就不说。但我私底下怎么样了？没人知道的嘛，对。那我就记得有一天呢，我就在 UBC 上课，上完之后那天特别不顺，做功课又做不出来，弄什么都弄不出来，总是就是十件事情就是碰壁的。你知道当时一烦起来，一烦躁，人一脾气一来就怎样，脏话就出口了。你看我当时脏话出口的时候，四周围是没有人的，一个人都没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脏话一出来，突然间有个念头立刻跟着，这么肮脏的话怎么可以讲出来。然后第二个念头就是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讲这种。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戒了脏话，所以从来没听我讲过嘞，因为1986年已经戒了。弟兄姐妹，我发现耶稣是光，就是这个意思哈。我都不知道不能做哈，但这个光照在你里面呢，很自然的他就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哈。你讲吧，讲完之后这个东西很安，就有点像什么呢，我小时候呢，我们是没有什么玩具的，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玩什么呢？就玩泥土啦，玩那些野草啦，拿来煮饭菜啦，就是玩小孩子的那种东西，玩泥沙啦，抓鱼来玩啦，然后虐待动物是我们最喜欢玩的东西了哈。我们当时挺残忍的，我们虐待蚂蚁啦，虐待蟑螂啦，虐待蜻蜓啦，就分尸啊，虐待蚂蚁就大水冲，哇，很高兴啊，虐待苍蝇啦哈，你知道这个打苍蝇很好玩的，你就看到一个苍蝇打死了，然后就会很多个围着它，一下子哇，一下子十个，然后一下子很多哈，血淋淋的一块地哈，我当时很残忍的，我告诉你，现在不做了哈，现在没做这种事情。我当时还有一个很残忍的作为是什么呢？我们就会走到路边，看到那些石头啊，哇，太阳底下晒得很光滑，很漂亮。然后呢，就会把这个石头一翻翻过来，你知道发有什么东西？哇，那些虫啊，鸡皮疙瘩的，爬呀，很慌张啊，害怕跑啊。为什么他们害怕要跑？光一照，他们不开心；这个热一来，他们觉得不安全，对不对？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昆虫的，有很多这些不想见光的，他们被压住，一被揪开，然后你发现全部想逃走。所以你知道约翰福音一章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怎样？不接受光，黑暗怕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怕光的。以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黑暗很怕光的，但光来了之后，你发现你突然间就光明了。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呢？原来绝大部分的世人都是活在心灵的黑暗当中，这个黑暗呢可以是指人心里面的罪恶黑暗，也可以指他的恐惧，可以指他的阴影，指他的重担，这些都可以是黑暗的起因，也可以是黑暗的结果。人就是活在这种属灵的黑暗当中，所以耶稣来就是带这个盼望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灵的黑暗可以被除去。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心里面还有黑暗，我希望你能够靠耶稣把它拿走。如果你没信耶稣，我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让他把你的黑暗拿走。我记得好多年前看过一个见证是这样的， 就说有个牧师，他就带了一群基督徒从他的教会去泰国，去探望他们所差派去的一位宣教士。所以他们就宣教士就带着他牧师还有这一群基督徒呢，就去参观。然后他们有一次就来到泰国的一个小乡村哈，然后看到这个乡村呢跟其他乡村有点不一样，就是为什么呢？这乡村呢就是拉了很多这些红线哈，这些就像缝衣服的那些线，那是红色的，拉着呢就是围绕着这些柱子啊、树啊、树干啊，然后房子啊、屋檐啊，就是围着一圈圈的这些红线哈。所以他们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村呢围拉了那么多的红线呢，有什么作用呢？然后他们去查问，问之下呢，村民告诉他们原来是这样。原来在一个礼拜前，村子里有一个女孩子自杀死了。然后呢，村民因为很迷信哈，他们以为村子里有人这样死了是给鬼给整死的，所以他们怕鬼又来搅扰他们，就请和善来。和善回来就说跟他们说，你们只要拉这个红线呢就可以挡着鬼了哈，就拉了很多红线。弟兄姐妹，你说有没有用？挺小的。但最有意思就是后来他们去那个庙里面去看，哇，看见很多偶像，然后在那里跪拜，然后又发现这个庙的旁边呢挖了很多的小坑小洞，然后洞里面都有放了一蜡烛。然后这蜡烛干嘛用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和尚也害怕，怕鬼来找他们，所以就点蜡烛，所以有了这个蜡烛呢，这个鬼就不进来。你说有没有用？我说如果真的是有鬼在他们当中，这个对于这个鬼可能没用哈。但你可以想到这些人，其实你再想深一层，其实他们挺可怜的。为什么？他们害怕恐惧啊，但是又被恐惧控制住，他们没有自由。其实我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来，蜡烛是不需要的，耶稣来他们就安全，他们就不需要害怕，就不用恐惧。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没有指望，唯有耶稣能够解救他们，因为耶稣就是这世界的生命的光，只有耶稣能够救他们救我们，只有耶稣能够带光明给他们带给我们，以致他们不会活在黑暗当中。今天弟兄姐妹，我想问你，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呢？你害怕什么呢？耶稣就是生命的光，你接受耶稣，让他照亮你，把你的恐惧，把你的黑暗都可以驱走。你要，我们教会有时候就听到某某人病了，某某人身体有事了，我们都会恐惧，对不对？我相信他们也会有恐惧感，然后怎么面对这些呢？我想我们要靠耶稣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随着年纪渐长，我们也会开始有很多的这些以前没碰到过的事情，现在开始会碰到。我们怎么去面对呢？怎么去解决呢？要靠耶稣来带领我们。我几年前终于五十了哈，那还没到五十的时候就开始发现有中年危机哈。然后这个中年危机一来很奇怪的，都不由得我的哈，就有些很奇怪的想法哈。这个想法就是有一天突然间很想买个电单车，就很渴望有一台电单车，渴望的不得了。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又刚好碰见几个西人牧师哈，你知道西人牧师很喜欢电单车的。然后跟我说 ：“Leo， 你买一辆电单车了，我们可以一起在礼拜六，我们可以骑着电单车去传福音，多好啊！”哇，这还可以传福音啊，还有这个理由真好。所以我说好啊好啊，就去跟我太太谈啦哈，跟师母说，我说我想买电单车，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危险。我说我买三轮的那辆哈，有没有看过三轮的啊？漂亮的三轮不会反嘛哈，三轮。我说我买三轮的好不好？他说四个轮都不行，就一下子把我推翻了。后来我就找我女儿帮忙哈。我说哎呀，你帮妈妈讲一下，让我能够买电单车哈，很好玩的。他说不行，我女儿说不行，说为什么？他危险哈。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他说想都不能想哈。结果一下子又把我推翻了。但我跟你说，经过了那么几年， 没有电单车，你现在问我想不想要，我又不想要啊，我这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喜欢电单车，像你送给我，我大概 也不想要，烦，没地方放，然后也怕冷，怕下雨，怕下雪啊，然后又怕危险，然后就是一下子没有了。所以我跟你说，人是很麻烦的，有时候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哈，所以人很容易走偏，很容易走跨过了他应该走的界限。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发现幸好有主耶稣，要不然我任意妄为的话哈，可能今天你们都见不到我哈。但就是因为不给我，然后现在回去竟然没有，那我也满足，因为有主，对，然后这个满足，然后就是让人的那个欲望没有了，然后突然间想，哎，也好哈，其实没有也很还可以很开心，然后又过去了那一个难关。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人啊，有时真的是需要有光亮来引领我们，让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人的这种私欲也好，这种的奇怪的变化也好，导致我们走偏了。我们需要向着这个光，才不会迷走在黑暗当中。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有一个人物哈，叫亚历山大大帝，听过吧哈？希腊帝国的这个这个发扬光大的。据说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呢，有人送了一匹马给他的父亲。这匹马呢，后来父亲腓力呢就带着亚历山大去看这匹马。他们一看这匹马，哇，发现这匹马真的长得漂亮，而且很健壮，而且应该看起来跑得会奔驰起来应该挺不错。但是呢，他们发现这匹马呢就是不受控制，就是没人能够驯服它，它就是很难使用它。所以腓力看了之后，这匹马怎么办呢？但亚历山大很厉害，当时才十几岁一个小孩，他一看，他说，爸，我知道这匹马发生什么问题，让我来。他就一跳，跳上这匹马，把马缰绳一拉，向着太阳，然后就奔驰过去，然后发现这匹马就给他驯服了，就没事了，一直跑跑跑跑跑。你知道亚历山大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吗？他一观察，发现这匹马当时为什么不听话呢？因为这匹马恐惧一样东西，恐惧自己的影子。当他看见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他就不自然。所以亚历山大就不让他看影子，就让他看太阳，像是日出之地奔驰过去。所以这匹马就被他驾驭住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时候也怕影子，我们也怕我们的过去，我们也怕我们的黑暗。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着光，向着耶稣不活在黑暗当中，对，向前跑。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恩光之下，我们必然，下一句是什么？世上事必然选为虚空。对，所以看耶稣，往耶稣跑，驱走我们的黑暗，让你重新找到活下去的一个盼望。所以耶稣是生命的光，他可以叫我们脱离心灵的黑暗。那当我们脱离了心灵的黑暗，你就会发现我们怎样，我们人生就会有方向。因为有时候被这种黑暗压住，我们可能就没有动力，我们就不想跑，我们就不没有勇气跑，对不对？我们老是活在过去，老是活在这种恐惧当中。所以今天耶稣可以释放我们，让我们走在前面。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会有方向了，我们不走在黑暗当中了，我们可以走前面的道路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试过开车的经验嘛，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要从我们的教会，比如说今天是晚上，现在是夜晚，你要开车到高贵林，你的车灯能不能照到高贵林？照不到。但你需不需要你的车头灯可以照到高贵林才能够去到高贵林？不需要，你只要能够照亮你前面就可以，对不对？你去到前面自然就可以看到，最后你可以到达你的目的地。 那所以耶稣是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车头灯，它可能不是照得很远，但它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每天有一个方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们就可以走在光中。就有点像什么呢？我那天在这个礼拜四那天，应该是我在这个 Burnaby North 的这个停车场，我就在那边等女儿下课，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女孩跟着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女妇人，两个在那个停车场跑来跑去。我一开始本来以为干嘛，后来发现那个小女孩是拿着一个盲人杖的，因为那个小女孩是看不到的，她在受训怎么在这个停车场，怎么去知道有车，怎么跨过去那个障碍啊，然后就训练他。但是我看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你知道吗？那个小女孩就是中学嘛，然后她就是看不见的。我说哎呀，那么年轻已经看不见了。然后我在看她走的时候呢，我发现当这个人带着她，我就发现那个车她都还没有走到，她不是碰到车才走的，她还没碰到车她已经知道要走了，很厉害，他已经有那个感应，他那个杖呢，都还没有碰到，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行，所以他就已经拐弯。就是透过这个人，透过他那根杖，他开始有了方向感，他很敏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靠着耶稣给我们那个方向感。耶稣是光，他就是这样带着我们。那我再解释这段经文的有一个可能性给大家听哈。因为很多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呢，耶稣说这一句话八章十二节的时候呢，刚好是犹太人的一个很特别的节日说的，就他们猜测有可能是这样。那我们知道每一年呢，犹太人都有一些节日是要过的，那其中有一个节日呢叫做祝棚节，祝帐篷的节日。那这个节期呢是神吩咐犹太人要遵守的，用意就是为了要纪念什么呢？纪念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住在帐篷里面，然后最后是神把他们带到应许美地。那祝棚节的跟其他的节日的主要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两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节日里呢，每一个家庭都要在外边搭个帐篷露营。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可能喜欢去露营哈，你去露营买个帐篷，在那边搭个帐篷哈，那是消遣。这个不是，它这个是节日的庆祝。他们搭个帐篷，就是要居住在这个用树枝啦、用树干啦，然后一块小帆布啊，把它遮盖起来这个帐篷。要回味当年他们老祖宗是怎么样在旷野受苦了40年。我记得我们以前在神学院有一年祝棚节也是这样，我们神学院呢很好，因为为了让我们体验哈，他们就在校园到处都搭了这种帐篷哈，让我们去看、去住、去在里面坐着，然后去体验一下哈，然后是怎么一个状况，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比较不同的地方，要住帐篷。然后第二个跟其他节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祝棚节开始的第一个晚上呢，他们会在这个圣殿的院子当中呢放了一个很巨大的灯台，而这个灯台上有好几个盛满了油的这些碗。然后在一些仪式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这几碗的油呢燃点起来，让它照亮耶路撒冷。然后这些碗的油一被点着呢，据说呢耶路撒冷能够被照到的地方呢都一片光明，整个城都被照得透明啊，透明起来。然后借着这个光呢，是想做什么呢？就是想提醒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就跟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怎样与他们同在呢？怎样带领他们呢？透过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呢，耶稣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呢，有可能刚好就是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走到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前，极有可能就是在放置灯台的院子附近向众人讲道。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耶稣就选择了在这一刻，当他们点灯的那一刻，灯一亮起来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句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为什么耶稣会选择了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呢？那耶稣选择这个时刻来说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呢？极有可能耶稣是要让他们也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能够带领我们走人生路的救主，就好像当年神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云柱火柱伴随他们。今天耶稣就是你我的云柱火柱，虽然你看不见，你说你看到云柱吗？你看到火柱吗？看不见，但是它存在，它就是我们的云柱火柱。它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会跟你们同在的，我是引领你们保护你们的。就像神当年在旷野跟以色列人同在，引领他们保护他们，今天耶稣就是我们领路的灯光。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灵是在黑暗中，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在黑暗中的心灵是在黑暗里面走，走得很难受也很无助，再加上我们很多生活上面的挑战难题，有时候我们真的无所适从。也许今天你试过这种感觉哈，身处异乡，工作不是太理想，或者没着落，语言又不是太能够沟通，婚姻关系又面对很大的挑战，儿女开始不是很听话，然后自己的身体开始衰残，然后亲友的这些健康也开始出现问题，种种的原因让我们好像活在黑暗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位在这种状况当中的人，我要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就是跟着我们同在的光，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方向，他可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让我们有盼望。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有他的引领。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接受他，他带领你。如果你信耶稣，不要再自己走在黑暗当中，让耶稣来带领你走。弟兄姐妹，耶稣是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只要有耶稣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迷途，因为光跟我们同在。要有了光，我们就是在最美好的地方。我记得当年我们去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个，我刚才说有个早礼拜，那个第一个早礼拜通常就是这样，是欢迎新生的一个早礼拜，新学新同学。所以我当时跟师母我们两个去到那里，坐在那里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呢，然后我们就听他们讲啊，欢迎新校长上去讲了一些话，后来然后呢讲完话就出现有另外一个人，他说这个就是前任的校长，他已经退休了，是荣誉院长 Dr. Naylor。Dr. Naylor 现在已经过世了，我当时看他的时候已经九十几了，他平时不出现，只是在开学的第一个学期那个学期开学的第一天的早礼拜他就会出现。他来讲做什么呢？就讲一句话。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他就说我们请 Dr. Naylor， 他就一上来，他说所有的新生站起来，很权威的他的声音， 九十几岁老人家一讲话，全部肃然起敬。然后他就，我先讲英文哈，他就讲这句话。我们那间神学院叫西南浸信会神学院 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他说 ：“I now proclaim you Southwesterner。”我现在宣告你是西南人，是西南浸信会的人，西南人。You would rather die than to dishonor this name。然后就走，坐下走。当时他说：“你宁可死去，也不能丢我们西南人的念。”我从此就爱上那句话。以后呢，每次一有新学期开始，那个早礼拜就是我最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听他讲那句话，重新提醒我们，你千万别丢我们神学院的脸，以身作则。所以这个 Dr. Naylor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很尊敬的长辈，你知道吗？后来我在那边就是这两年的时间呢，终于有一次他们请他上台讲道，因为他身体很脆弱了哈，但他有一次还是答应了，他就上来讲道。那次他一上来讲道，我们就说：“哎呀，准备属灵的盛宴啊什么的。”所以你知道他分享的时候，他就分享他的软弱。他说：“你别看我这样好像很成功，其实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他就讲了他一个很脆弱的故事。他说，当他的很成功的时候呢，他的女儿也非常好，去念医，然后做了医生。然后后来他也感觉上帝有呼召他的女儿要做宣教士，他们也很开心哈。但他们就是有个担忧，所以他们就是他两夫妇呢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他们就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你呼召我们的女儿做宣教士，我们很欢迎。”但就是有一样，世界上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呼召他去，但是千万别呼召他去印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过印度，他们看到印度吓坏了，哇！他说印度卫生很糟糕啊，那个时候，然后印度那个性侵又很严重啊，所以他们担心他女儿单身一个人去到那里会怎样，所以他说：“神啊，你到带他去哪里都可以，但是千万别去印度。”但你知道上帝有时候就是很幽默的，你不要的地方他去偏偏给你。结果有一天他女儿走来跟他父母亲说：“妈妈，我要去宣教，我要去印度。”把他吓坏了，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是，那你为什么偏偏把这个我害怕的事情交给我？”他们去祷告祷告，不过祷告完之后，他说他们突然间很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他们一句话。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认为其他地方可以，印度不可以？因为他们觉得印度不平安，对不对？不安全。然后上帝给他们话是什么呢？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我问你，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跟你同在的地方。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要你去的地方。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有神跟你一起的地方，明白吗？所以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很坦然，他们没有错。我们人看来很不安全，但我们知道，如果神要他去，有神跟他同在。那个地方将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后来他女儿就去了。后来我们在神学院也有机会听到他女儿讲，他女儿在那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就是开了一家医院，在那里做院长，然后也很成功。他好像一生都未嫁，就是在那里奉献给印度人。所以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害怕，你看这个属灵伟人还害怕，对不对？但是当他发现原来真正的安全的地方其实就是有神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害怕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是生命的光，他可以照亮我们心灵里面的黑暗。耶稣是生命的光，代表着今天他跟你同在引领你。而且耶稣是生命的光还有一层意义我要给大家分享。在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知道我们是会得着这个光的，生命的光什么意思呢？就弟兄姐妹，耶稣是生命的光，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生命的光，而这个生命的光是会改变我们，它让我们生命可以丰盛成为光。 可以照亮别人，它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说光是很重要的，我想是没有人会质疑的，也不人有反对。那耶稣既然是世界的光，那么他的重要也是不容质疑的。其实你知道吗，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一切的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耶稣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生命要丰盛起来，你离不开光的。所以我们要有耶稣照亮我们心灵里面的黑暗，给我们方向，带着我们走这人生的道路。在我们走的时候，当你一直有耶稣，你拉紧耶稣，你跟随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怎样丰盛起来。所以耶稣来不只是要照亮我们，他是要把我们变成也能够照亮别人的人。今天你的生命也许没有朝气，耶稣可以令你振作起来。你的人生也许你觉得很枯燥很乏味，耶稣可以给你一个丰盛的人生。你的世界也许你觉得一片凌乱，耶稣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天地。耶稣可以把你人生当中弯曲的变成直的，他可以把你人生中破碎的再变成完整，只要你给他机会。他可以把你人生中失去生命的再一次获得新的生命。你人生中不明朗的，耶稣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只要你愿意让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人生会不同。你可以让耶稣的光来照亮你，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这生命的光。如果今天耶稣问你，你愿不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光，你会怎么回答他？如果耶稣今天问你，你愿不愿意让我继续成为你的光，带领你走，让你生命丰盛，你愿不愿意？弟兄姐妹，生物没有了光就不能生长，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信主耶稣是因为主的光照，他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出自己有罪，认罪悔改，接待主进入我们心中。他进入我们生命里后就不离开，随时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程。我们走在主的光中，侍奉他，讨他喜欢，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我们变成有耶稣的光出来的那种生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你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无意中看到一个电视连续剧，没看完，不，后来看了一下它的剧情，觉得挺有意思。是美国有个电台放的，它不是卡通，它是以真人来演绎的，英文名字叫 Dinotopia， 中文翻译大概叫恐龙国。这恐龙国呢，是说到有一个迷失世界，里边的人呢跟恐龙共同相处，大家说相安无事，很奇怪，吃人的恐龙不吃人的，都很善良。然后那里没有坏人，大家都是平安无事，融洽相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原来这个城市的中心呢有一座山，山上呢有一块石头叫太阳石，这太阳石发出一些能量，照着整个城市呢，就是坏恐龙变成好恐龙。好，这样吧，吃人恐龙变成不吃人恐龙，坏恐龙变成好恐龙，好恐龙变成极善良的恐龙，坏人变成好人，好人变成极善的好人，就总之没坏人在那里。然后剧情的发展就是要有一些随着剧情发展，后来就是怎样呢？就是发现这个太阳石呢开始是失去光芒，然后这个太阳石就失去了能力，然后呢后来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好恐龙变成坏恐龙，坏恐龙变成吃人恐龙，好人变成坏人，坏人变成会杀人的坏人，所以整个城市就开始乱了，大家你吃我，我吃你。 结果剧情再发展下去是什么呢？幸好有人发现了另外一块太阳石，然后又把它放回去那块那个山上，然后这个城市又怎样了？坏吃人恐龙变成不吃人恐龙，坏恐龙变成好恐龙，好恐龙又变成这个很善良的恐龙，然后坏人又变成好人。弟兄姐妹，当然这个故事呢，他所表达的，我们就引用一下。其实你知道，耶稣就是这个太阳石，当然耶稣这个太阳石比这个太阳石好。耶稣的太阳石这个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没有了耶稣，我们的人生就像没有了太阳石的恐龙国一样，生命一塌糊涂，人生没有希望。但是有了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就有了光，有了光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获得了新生命，就可以重新开始。弟兄姐妹，我想问你的生命，你觉得是一片混乱呢，还是丰盛？我希望你如果还没信耶稣，你可以接受耶稣，接受他到你的生命里面去，他能成为你里头的光，因为他是你生命的光。在中国文学界里面有一个人叫林语堂，这个林语堂呢，他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但是到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基督教未必是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基督教里，所以他就决定要离开。离开之后，但是他又是个寻找真理的人，他说我就是要找到真理，所以他就到处去找，去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世界上所有宗派宗教他都走遍了。走完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回到基督教。那为什么他要回到基督教呢？他说他发现这些所有的宗教啊，道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他们都有一些导人向善的教导的。他说这些导人向善的教导就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一盏盏的蜡烛的光，照亮了一些，所以 有不同的宗教人做不同的好事，他说这些就是在这个黑暗世界里面蜡烛点亮的这些黑暗的地方。不过他说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耶稣才是那个大光。他说世界上所有的这些好东西都是蜡烛的光，只有耶稣才是太阳的光，大光。所以他决定回到基督教。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太阳出来了，蜡烛也该怎样吹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今天你跟随的是蜡烛的光，还是耶稣这个生命世界的光？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圣诞节的开始里面，大家重新再一次重温，回到耶稣。你要知道耶稣就是能够照亮我们心灵的黑暗，把我们带进光明，陪伴我们走至人生道路，不论多黑暗，他一直照明着我们前面的脚步，然后他会把你也慢慢的变成能够发光影响别人的基督徒。让我们去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你来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走入光明，又让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不需要恐惧，不需要害怕。我们为此感谢你，求主你就这样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们再一次的重温，再一次的重回到你的怀抱中，重新的再一次去依靠你。我们相信我们走的每一个脚步都有你的同在。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